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前往位于乔治亚州的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希望能够安定美国民心。虽然来自冠状病毒传播地的报道显示人们都戴着口罩，但是健康专家表示，这并不是防止疫情传播的最佳方法，还有其他更加有效的措施来保护自己和他人免受感染。在超级星期二的选举中，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取得大胜，一跃成为民主党竞选阵营的领跑者。美国之音记者为您解读。3月7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宝荣。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美国持续蔓延，美国股市也持续重挫。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亲自前往位于乔治亚州的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希望能够安定美国的民心。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鲍荣，我们知道呢，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呢，在美国现在是出来更多的病例了。那么在星期五的这个下午为止呢，美国的境内已经宣布有超过250起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那么呢，有14个人因此而死亡。此外呢，我们也知道纽约也宣布了，在星期五的时候，在纽约有4000个人正在受到隔离做检验，那么已经至少有33个人是确诊得到了这个冠状病毒。那么美国国会呢，之前已经通过了$83亿的这个预算案，要来对抗冠状病毒。那么送交白宫之后呢，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五的上午在白宫之内签署成为法案。那么呢，我们知道之前这现在一个船上传出了病例的这个至尊公主号的邮轮呢，现在正停靠在加州的港外。那么特朗普总统在签署这个经费这个法案的时候呢，他也表示说，他在刚刚跟加州的州长通过了电话，两个人商讨了要怎么处理这个邮轮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呢，率领着这个白宫的冠状病毒工作小组的这个领导人副总统彭斯，他也说了，他将会在星期六的时候前往佛罗里达州与这个邮轮业者们开会，讨论如何防治疫情。那么特朗普总统原本星期五有一个未公开的行程，就是他本来要前往这个位于亚特兰大的这个疾病管制中心。那么呢，不过星期五早上对突然传出了，因为这个疾管中心呢有一名员工怀疑可能得到了冠状病毒，于是呢临时取消这个行程。后来呢，这个员工的他的这个检验结果出炉之后，发现是呈阴性的。那么因此呢，白宫的发言人这个史蒂芬妮格里斯汉呢就告诉记者们说，特朗普总统还是会在今天这个星期五下午4点去到这个 CDC。 那么的确呢，特朗普总统也刚才在4点14分的时候呢，已经进入了这个亚特兰大疾管中心的里面呢进行视察，预计呢将会在里面停留1个小时。那不过呢，我们现在看到特朗普总统跟这个政府的一连串的动作呢，似乎并没有让美国民众完全的安心。美国投资人似乎还是有点担心。星期五呢，美国股市继续下跌，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256点，标准普尔指数下跌51点，而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163点。宝荣。
是，另外要议呢，这个白宫是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阻止了一家中国的信息技术公司收购一家美国的科技公司，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
是的，我们知道白宫另外在3月6号，就今天的上午呢，发出了一个总统令。这个令当中呢，叫做它是禁止了这个北京的中长时机信息科技公司来收购一家美国的科技公司。那么这个命令当中呢，说明说有关于北京中长时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这个美国的 Stay in Touch 公司的总统令当中说呢，有足够的证据让总统相信这中长时机公司要收购位于德拉瓦州的 Stay in Touch 公司将会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他说呢，这个命令下来之后，就禁止他们的收购，所有中长时机对 Stay in Touch 直接跟间接拥有的股份还有所有权，无论是透过股东、合伙、 子公司或者是关联公司都被禁止，而中长时机呢必须要在今天命令颁布之后的120天内就要将他旗下的这个掌控的股份完全这个转让出去。那我们知道这个中长时机呢，它是位于北京的实验区，在1998年由它的创办人叫李仲初来创立，那么主要是针对所谓的信息酒店的信息管理系统来做服务的。那么他们之后呢也购买了欧美的很多的大公司，包括德国、奥地利、葡萄牙的数据科技公司，也在2018年就并购了美国的这一家 Stay in Touch 公司。那么这家 Stay in Touch 公司呢，他们在旗下掌控了许多美国的酒店、度假中心跟赌场的这个里面的这些的信息资料。那么呢，他们自己说，他们也掌控了90000间的客房资料。所以说呢，在他们2018年被收购之后呢，就有很多人担心，这些如果有些人去参访这些酒店或赌场或俱乐部，或是入住里面的房间的话，他们的信息可能受到中国政府的掌控。因此呢，我们看到在2年之后，白宫发出了总统令来拒绝这一项的收购案的成立。鲍荣，
好的，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对新冠病毒蔓延的恐慌导致周五美国股市继续大跌。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为我们介绍收盘的情况以及一周以来的表现。方斌。
好的，鲍荣，确实啊，这种恐慌弥漫着股市。那么继上一个交易日，股市周五呢是继续的下挫。美东时间下午4点收盘，道指跌了256点，跌掉了呢将近1%，标普500指数呢是跌了将近1.7%，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是跌了1.87%。尽管呢，这个股市今天是有一些比较好的经济数据出台，像2月份美国经济增加了273000个工作岗位，远远的高于经济学家165000个的预期，而失业率呢也从3.6%降到了3.5%，是50年来的新低。但是呢，这些好消息并没有能够推高股市。道指30个成分股当中，损失最惨重的是银行股、能源股和科技股。那么病毒的疫情全球蔓延，促使投资人寻找安全避风港，同时呢，也给避险资产带来了压力。债券价格上涨，导致了美国10年期的债券收益率跌到了0.7%以下的新低，而黄金价格呢是涨了0.3%，而原油价格呢却是跌了10%。此外呢，一些研制抗新冠病毒的疫苗、药物和提供测试服务的公司的股票呢，却是受到了追捧。吉利德公司的瑞德西韦正在中国进行临床试验，它的股票今天涨了5%，而一周来呢，这只股票涨了14%。因诺维奥医药公司宣布4月份将在美国、中国、韩国进行疫苗人体试验。今天呢，这只股票暴涨将近44%，而一周来呢是涨了230%。奥普克欧健康公司，它的股价呢今天也是飙升。该公司宣布将于下周开始通过其患者服务中心网络，在全国范围内提供新冠病毒的测试。它的股票今天涨了12%，而一周来呢，这只股票涨了62%。纵观一周，三大股市这个指数呢都是涨2天跌3天，道指呢最后是持平略升0.01%。标普500指数是不升不降，纳斯达克指数呢是小跌0.06%。包容。
好的，非常感谢方斌从纽约发来的报道。全球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星期五突破了10万人，疫情导致一些航班或者是活动取消，学校和商店关闭，供应短缺，这些对经济和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影响。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意大利所有学校和大学停课直至3月中旬，这对政府来说真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政府采取了新的紧急措施，以遏制新冠病毒继续蔓延。学校、剧院、教堂和餐厅门可罗雀，一家餐馆的老板已经亏本。
2021年的预订都取消了，我们收到的邮件有个人也有团体的，复活节是没指望了，我们希望夏天情况能有好转。
在米兰，许多教堂都关上了大门，一些居民认为这不是正确的方式。
如果上帝知道，看到了这一切，如果凡事都是有内在的原因，教会应该是第一个欢迎虔诚者，给他们慰藉的地方，而不是关上大门。
意大利目前已有大约200人死于新冠病毒，4600多人确诊。英国目前通报了160多例确诊病人。地区性航空公司 Flybe 在推特上宣布停飞所有航班。
随着新冠疫情的发展，如果是一家已经疲弱的公司，恐怕没法挺过去。
南非星期四通报首例确诊新冠病例，这是继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之后第三个出现新冠病例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南非卫生部长说，希望从中国汲取经验。
我认为我们从中国那里学到的是快速、果断和团结应对非常重要。
在美国，至少已有14人死于新冠病毒。加州在出现一例死亡病人之后，当地官员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
我们做好了准备，情况也许比我们预想的要好，也有可能比我们预想的严重。所有专家都说无法事先做出预测。
洛杉矶那位因新冠死亡的男子很可能是从墨西哥驶往旧金山的至尊公主号游轮上感染的病毒。这艘游轮目前在旧金山沿海漂流。
在我们恰当评估船上乘客健康之前，游轮不会靠岸。
为了应对口罩紧缺，韩国决定禁止这类物资出口，同时规定民众每周限购2个。
我们知道不够，甚至这样还不能保证，请民众理解，口罩将优先给予从事消毒、医疗和安全事务的人员。
韩国目前6500多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是中国以外受新冠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中国，新增病例连续多日下降，展现一丝曙光。美国之音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虽然来自冠状病毒传播地的报道显示人们都戴着口罩，但是健康专家表示，这并不是防止疫情传播的最佳方法，还有其他更有效的措施来保护自己和他人免受感染。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本尼托的报道。
随着冠状病毒的继续传播，人们急于购买防护口罩，导致供不应求，这让公共卫生机构感到担忧。
I do understand why so many people are lining up.
我确实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排队要买口罩，但是我们也不想因此导致断货，让我们的医疗保健提供者没有口罩可用。那我们整个医疗保健系统来说，将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些口罩在社区中没有作用，这些口罩需要优先考虑给医护人员。这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也给那些感染这种病毒在家隔离或隔离人员的家属。
而且戴口罩也并不一定能防止感染。
如果您是戴着口罩的人，则可能会产生一种误导性的安全感。
那是因为全天都有病毒会落在您接触的物体上，栏杆、座椅、门把手、钞票。
但是我们可以采取的保护自我的措施是经常洗手，尽量不要触摸脸部，互相碰肘代替握手，也不要与生病的人同坐在通风不良的环境中。
比如坐轿车和出租车。
我们需要确保我们所有的环境都通风良好。如果您坐在汽车上，并且设置车内空气循环系统，那么汽车里所有人都在重复已经呼吸过的空气。
米尔顿说，这意味着被感染的人应该戴上口罩，以防止病毒以呼吸飞沫的形式释放到空气中。
从您的鼻子或者嘴巴释放的飞沫会让别人吸进去。
所有这些就是为什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疾病控制中心表示，遵循简单的规则可以帮助遏制病毒的传播。
日常措施例如打喷嚏时捂住嘴，生病时待在家里，当然洗手是永恒的常规。
不忘遮住口鼻，但同时也要
洗手、碰肘代替握手，让病人戴口罩。
美国之音记者本尼托华盛顿报道。
截止目前，美国各州通报15例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病例，当中的12例出现在华盛顿州，多例发生于科克兰市的一间养老院。美国之音采访了一位居住在该养老院对接的来自香港的居民毕先生， 他说，社区的居民虽然对新冠病毒疫情感到担忧，但是没有出现恐慌，路上也很少看到有人戴口罩。不过他说，能够感受来自华人的紧张情绪。
I think people are concerned, but I don't think in general people are freaking out.
我认为人们对此感到有些担忧，但还不至于惊慌失措。一般来说，我认为人们还不至于惊慌失措，除了在本地商店买不到物资的人们。不过，我觉得这里的中国人和其他人不一样。我认为中国人都吓坏了。中国超市的货架现在基本是空的。
尽管路上戴口罩的人不多，但是商店里口罩和洗手的消毒液却都售罄，而好事多的大米也是抢购一空。在西雅图，包括脸书、亚马逊和毕先生任职的金融公司都已经要求员工在家里上班。毕先生还说，公司规定员工3月20日前都在家里办公。毕先生仍然有不少的家人和朋友居住在香港，不过他并不担心他们的健康状况。他说，香港人十多年前有过对抗 SARS 的经验，知道如何自保。不过他对香港政府防止疫情扩散不抱很大的希望。毕先生更担心他在美国各地的朋友可能因为没有类似的经验而忽视状况。不过人在华盛顿州的他对当地政府协助居民的防疫非常有信心。
人们担心病毒传播可能会限制美国的竞选集会、政治大会，甚至投票地点的公众聚集，从而干扰选举程序本身。冠状病毒正在威胁全球经济，扰乱市场，美国和其他国家将采取措施防止经济衰退。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在超级星期二的选举之中，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取得大胜，赢下了14个州当中的10个州，一跃而成为民主党竞选阵营的领跑者。从这场选举中，我们可以解读出怎样的竞选态势？我们今天请到了美国之音记者平章来为我们介绍。平章你好。
鲍荣你好。
是，那么拜登在这个超级星期二的表现啊，可以说让很多人都很意外，这是为什么呢？
令人意外的点呢，首先是他能够赢得14个州当中的10个州，尤其是像德克萨斯州和明尼苏达州还有马赛诸塞这3个州哈，因为我们知道他在这3个州的民调当中呢一直是落后于桑德斯的，尤其是在明尼苏达和马赛诸塞，他在这2个州的这个民调当中呢是排在第5位，那么最后居然能够一跃的赢拿下这3个州，确实是令很多人感到意外。另外一点呢，他在一些州，比如说像维吉尼亚州和这个这个凯罗莱纳州，那么他在这2个州呢是取得了大胜，他这个赢的幅度呢也是超过了很多人的预期。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知道拜登之前啊，由于在连续3场的这个选举当中呢选情非常的疲软，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他的这个选举之路是已经死掉了，那么这就让他的这个募款呢一直是非常的吃力，所以他财力不足呢就造成他没有钱在这个要在超级星期二投票的这些州来投放竞选广告啊，或者是招募这个工作人员来开竞选办公室等等。所以我们看到他在维吉尼亚和马赛诸塞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竞选活动，那么这种不竞选居然最后也能够躺赢哈，那么确实也让很多人感到很意外。可见呢拜登在超级星期二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选举的状况哈，不是靠的是这种稳扎稳打的竞选，而是靠的一股这个突然在关键时刻涌现的这个非常猛烈的这样的一个势头。
那你所说的这个势头是从哪里来的呢？
起点呢肯定是上周六拜登在这个南卡罗来纳州的这个大胜哈。其实拜登能够赢下南卡呢并不意外，因为南卡有很多的非洲裔选民，而拜登在非洲裔选民群体当中的支持率一直是很高的。但是他能够在南卡赢得这么大，超过桑德斯这个29%，而且在这个非洲裔选民群体当中的支持率超过60%，那么这一点呢还是非常的吸引眼球的，而且让人们觉得这个拜登呢还是有可能会赢的。因为过去30年所有拿下民主党总统提名的这些人呢都是在非洲裔选民群体当中更受欢迎的那一个。那么这个大胜呢就引发了后来一系列的这个骨牌效应。首先是媒体的口风的变化，媒体之前一直在谈拜登的选情的疲软，但是在拜登在南卡取得了大胜之后呢，媒体是在铺天盖地的报道这一场胜利哈。那么其实是在一个很关键的时间点上帮着拜登无形当中是做了免费的广告。而且拜登在这个南卡大胜之后呢，也让这个民主党当中的很多重量级的人物，比如说一些州的州长啊、参议员啊、众议员啊，是纷纷的站出来为拜登背书。我们知道拜登在民主党当中的根基是很深的，他自己也在竞选当中多次谈到哈，他曾经作为这个副总统啊、参议员，曾经是帮助他的民主党的同僚赢得过很多选举，去帮他们站台啊、这个背书啊，或者是募款，所以他是在民主党当中做出过贡献的人。那么现在换到他自己出来竞选了，所以他在民众的党内所获得的支持肯定是要多于其他的这个参选人的。那么只不过呢是因为他之前的选情很疲软，所以这些人都处在一个观望的这个状态当中。那拜登在这个南卡的大胜呢无疑是给了这些人信心，再加上要这个阻击桑德斯的这样的一种紧迫感，那么促使这些人呢是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上纷纷的站出来。这样的一种背书潮呢也带动了这个拜登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势头。另外更关键的一点是拜登在南卡的这个压倒性的胜利是让另外两位温和派参选人布蒂吉格、克劳布查看到自己呢是胜选无望，那么要服从这个党组织的利益哈，所以就在超级星期二之前就宣布了退选，而且表示会支持拜登。这样一下呢整个民主党温和派的这个力量呢就大大的集中了。我们知道此前啊民主党温和派的选民是非常纠结的，他们不知道自己要选谁，好像看谁都不是太满意，但是又觉得呢自己必须要出来选，否则桑德斯就有可能会赢。他们不想让桑德斯赢，因为觉得桑德斯没有办法在最终大选当中战胜特朗普总统。所以而他们认为这个在这届选战当中呢要战胜特朗普总统是最重要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反特朗普总统所带来的反桑德斯的这样的一种诉求哈，也促使这些人在其他的这个温和派参选人退选之后呢是果断地站在了拜登的身后。
那么现在拜登取得了这样大的胜利啊，这对桑德斯的选情来说意味着什么？
目前在这个代表人票数上呢，拜登是比桑德斯多了70到80票。那么接下来还有这个2480张票要争夺哈，所以现在说最后谁能赢呢，还为时过早。但是显然在势头上，这个拜登是占优势的。而且超级星期二呢，确实暴露出来桑德斯的这个所面临的一些困难。那么首先就是我们看到拜登和桑德斯背后的这个支持者群体的结盟是已经形成了。那么在拜登的身后呢，主要是非洲裔选民、45岁以上的选民、这个城市近郊的选民，尤其是城市近郊的女性选民，然后再加上温和派的选民和这个偏保守的选民。那么在桑德斯的背后呢，主要是拉丁裔的选民、30岁以下的年轻选民，还有这个自由派的选民。所以相比来说呢，我们看到桑德斯背后的这个选民群体呢更为狭窄一些。而且超级星期二也反映出来呢，桑德斯很难去扩大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选民的群体。另外，超级星期二显示出来这个年轻人的投票率是比较低的，甚至是低于2016年的。那么这一点显然是对桑德斯很不利的，因为桑德斯的一个主要用来说服别人说他能够战胜特朗普总统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他能够吸引到年轻选民，尤其是那些以前都不参与投票的那些年轻选民的支持，以此来这个扩大整个民主党的这个选民群体。但是这一点显然是没有能够在超级星期二出现哈。接下来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呢，就是下周二的这个密歇根州的这场初选，因为密歇根州有很多的蓝领工人。那么这些蓝领工人呢，在2016年的时候是帮助特朗普总统推翻了民主党的蓝墙。那么民主党想要在2020年的时候夺回白宫呢，就需要夺回这些蓝领工人的支持。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下周二的这个密歇根州的选举呢，来看出来桑德斯和拜登谁更能够获得蓝领工人的支持。
好的，非常感谢平章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包容。
在 在美国，人们非常担心病毒的传播可能会限制竞选集会、政治大会，甚至是投票地点的公众聚集，从而干扰到选举的程序本身。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为自己处理美国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做法进行辩护。
自疫情爆发以来，我领导的政府采取了历史上最积极的行动来保护我们的公民。
不过评论人士说，特朗普采取危机处理模式的转变跟他过去的声明相抵触。他曾轻描淡写地对待卫生官员关于病毒传播不可避免的警告，他还指责民主党人为获得政治利益而散布恐惧。
他也有一些信誉问题，你知道，他对一些小事和大事都有些错误信息。
公众的信心可能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可以平息人们对新冠病毒日益增长的恐惧，部分原因是由于对出国旅行的限制、对流行病学加大监测、医学测试以及加强公众教育、降低感染风险等手段。特朗普签署了国会通过的一项数十亿美元的支出计划以抗击新冠病毒，这一举动可能有助于树立信心，但是疫情爆发后股市大幅下跌可能已经损害了特朗普关键的竞选议题，也就是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承诺。
新冠病毒确实搅乱了原计划，这可能严重伤害了他的竞选。
特朗普的民主党竞争对手可能从危机中获得政治利益，一场全国性的紧急医疗事件可能会暴露美国医疗保健领域的差距，并为民主党呼吁政府在医疗服务费用方面加大支出而增添力度。此外，公众对在危机时期向往有经验的领导这一心态可能会提高前副总统拜登的形象，他在最近的民主党初选中表现出色。
我确实相信，在不确定性和突发事件的时刻，人们将寻找安全的选择，那当然就是民主党初选中的拜登了。
现在判断新冠病毒是否会影响选举程序还为时尚早。在以色列，选举监督员最近戴着口罩和手套在一些投票站进行点票，因为当地有选民受到感染而被隔离。如果感染继续增加，各政党可能会考虑缩减即将到来的提名大会。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扩大以邮寄方式投票，以保护选民的健康。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华盛顿报道。
联合国表示，世界各地的女性的权益仍然低下，薪资较低，选择欠缺，并且持续遭受多种形式的暴力行为。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尼的报道。
国际妇女节的意义在于庆贺女性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成就。活动人士希望在全球范围推动女性权益，他们认为当前妇女权益仍然不足。
妇女权益若不完整，人权目标就永远无法实现。然而今年我们在纪念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25周年之际，我们看到妇女权益的倒退，令人震惊的杀害妇女罪行、对妇女权益捍卫者的攻击，以及矮化、排斥女性的法律和政策持续存在。
1995年，189个国家通过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为妇女的安全和经济发展设立了全球议程。然而几十年后，联合国报告说，对妇女的暴力、骚扰和歧视行为仍然令人震惊。专家说，这是因为决策层面缺乏女性参与。
在这些议题上做决定的只有一小部分人，这就是为什么让女性参与会议至关重要。正如我之前所说的，这不是什么高难度挑战，我们必须邀请他们，并且让他们参与投票。
联合国妇女署、国际发展和儿童基金会的一份报告显示，妇女和女童获得了一些进步，主要在教育领域，但这仍然不够。
我们检视教育，我们检视遭受暴力的风险，以及经期卫生，很多方面可以检视。我认为，当你将这些视为一个综合体看待，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所有这些方面实现公平。
这份报告显示，非洲撒哈拉以南情况最令人担忧。
从同婚率看来，实际上有些进步，从1/4下降到1/5，其中大多数发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而就小学到中学的阶段来说，在撒哈拉以南，女孩能坚持上学并学习生活所需技能的人数也是最少的。
退休的菲利普·卡特大使说，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良好的治理。
你不能忽视这50%的人口，然后期望在社会、经济和平等层面上有所成长。
许多机构和妇女维权人士会在3月8日呼吁实现性别平等，以及完全终止世界各地侵犯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美国之音奥尼华盛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乔治亚州的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希望能够安定美国民心。虽然来自冠状病毒传播地的报道显示人们都戴着口罩，但是健康专家表示，这并不是防止疫情传播的最佳方法，还有其他更加有效的措施来保护自己和他人免受感染。在超级星期二的选举中，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取得大胜，一跃成为民主党竞选阵营的领跑者。美国之音记者为您解读。3月7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宝荣。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美国持续蔓延，美国股市也持续重挫。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亲自前往位于乔治亚州的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希望能够安定美国的民心。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鲍荣，我们知道呢，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呢，在美国现在是出来更多的病例了。那么在星期五的这个下午为止呢，美国的境内已经宣布有超过250起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那么呢，有14个人因此而死亡。此外呢，我们也知道纽约也宣布了，在星期五的时候呢，在纽约有4000个人正在受到隔离做检验，那么已经至少有33个人是确诊得到了这个冠状病毒。那么美国国会呢，之前已经通过了$83亿的这个预算案，要来对抗冠状病毒。那么送交白宫之后呢，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五的上午在白宫之内签署成为法案。那么呢，我们知道之前这现在一个船上传出了病例的这个至尊公主号的邮轮呢，现在正停靠在加州的港外。那么特朗普总统在签署这个经费这个法案的时候呢，他也表示说，他在刚刚跟加州的州长通过了电话，两个人商讨了要怎么处理这个邮轮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呢，率领着这个白宫的冠状病毒工作小组的这个领导人副总统彭斯，他也说了，他将会在星期六的时候前往佛罗里达州与这个邮轮业者们开会讨论如何防治疫情。那么特朗普总统原本星期五有一个未公开的行程，就是他本来要前往这个位于亚特兰大的这个疾病管制中心。那么呢，不过星期五早上对突然传出了，因为这个疾管中心呢有一名员工怀疑可能得到了冠状病毒，于是呢临时取消这个行程。后来呢，这个员工的他的这个检验结果出炉之后，发现是呈阴性的。那么因此呢，白宫的发言人这个史蒂芬妮格里斯汉呢，就告诉记者们说，特朗普总统还是会在今天这个星期五下午4点去到这个 CDC。那么的确呢，特朗普总统也刚才在4点14分的时候呢，已经进入了这个亚特兰大疾管中心的里面呢进行视察，预计呢将会在里面停留1个小时。那不过呢，我们现在看到特朗普总统跟这个政府的一连串的动作呢，似乎并没有让美国民众完全的安心，美国投资人似乎还是有点担心。星期五呢，美国股市继续下跌，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256点，标准普尔指数下跌51点，而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163点。鲍荣。
是。另外要议呢，这个白宫是以国家安全为理由阻止了一家中国的信息技术公司收购一家美国的科技公司，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
是的，我们知道白宫另外在3月6号，就今天的上午呢，发出了一个总统令。这个令当中呢，叫做它是禁止了这个北京的中长时机信息科技公司来收购一家美国的科技公司。那么这个命令当中呢，说明说有关于北京中长时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这个美国的 Stay in Touch 公司的总统令当中说呢，有足够的证据让总统相信这中长时机公司要收购位于德拉瓦州的 Stay in Touch 公司将会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他说呢，这个命令下来之后，就禁止他们的收购，所有中长时机对 Stay in Touch 直接跟间接拥有的股份还有所有权，无论是透过股东、合伙、子公司或者是关联公司都被禁止。而中长时机呢，必须要在今天命令颁布之后的120天内，就要将他旗下的这个掌控的股份完全转让出去。那我们知道这个中长时机呢，它是位于北京的实验区，在1998年由它的创办人叫李仲初来创立。那么主要是针对所谓的信息酒店的信息管理系统来做服务的。那么他们之后呢，也购买了欧美的很多的大公司，包括德国、奥地利、葡萄牙的数据科技公司，也在2018年就并购了美国的这一家 Stay in Touch 公司。那么这家 Stay in Touch 公司呢，他们在旗下掌控了许多美国的酒店、度假中心跟赌场的这个里面的这一些的信息资料。那么呢，他们自己说，他们也掌控了90000间的客房资料。所以说呢，在他们2018年被收购之后呢，就有很多人担心，这些如果有些人去参访这些酒店或赌场或俱乐部，或是入住里面的房间的话，他们的信息可能受到中国政府的掌控。因此呢，我们看到在2年之后，白宫发出了总统令来拒绝这一项的收购案的成立。报容。
好的，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对新冠病毒蔓延的恐慌导致周五美国股市继续大跌。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请他为我们介绍收盘的情况以及一周以来的表现。方斌。
好的，宝荣，确实啊，这种恐慌弥漫着股市。那么继上一个交易日股市周五呢是继续的下挫。美东时间下午4点收盘，道指跌了256点，跌掉了呢将近1%，标普500指数呢是跌了将近1.7%，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是跌了1.87%。尽管呢，这个股市今天是有一些比较好的经济数据出台，像2月份美国经济增加了273000个工作岗位，远远的高于经济学家165000个的预期，而失业率呢也从3.6%降到了3.5%，是50年来的新低。但是呢，这些好消息并没有能够推高股市。道指30个成分股当中，损失最惨重的是银行股、能源股和科技股。那么病毒的疫情全球蔓延，促使投资人寻找安全避风港，同时呢，也给避险资产带来了压力。债券价格上涨，导致了美国10年期的债券收益率跌到了0.7%以下的新低，而黄金价格呢是涨了0.3%，而原油价格呢却是跌了10%。此外呢，一些研制抗新冠病毒的疫苗、药物和提供测试服务的公司的股票呢，却是受到了追捧。吉利德公司的瑞德西韦正在中国进行临床试验，它的股票今天涨了5%，而一周来呢，这只股票涨了14%。英诺维奥医药公司宣布4月份将在美国、中国、韩国进行疫苗人体试验。今天呢，这只股票暴涨将近44%，而一周来呢是涨了230%。奥普克欧健康公司，它的股价呢今天也是飙升。该公司宣布将于下周开始通过其患者服务中心网络，在全国范围内提供新冠病毒的测试。它的股票今天涨了12%，而一周来呢，这只股票涨了62%。纵观一周，三大股市这个指数呢都是涨2天跌3天，道指呢最后是持平略升0.01%，标普500指数是不升不降，纳斯达克指数呢是小跌0.06%。包容。
好的，非常感谢方斌从纽约发来的报道。全球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星期五突破了10万人，疫情导致一些航班或者是活动取消，学校和商店关闭，供应短缺，这些对经济和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影响。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的报道。
意大利所有学校和大学停课直至3月中旬，
这对政府来说真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
政府采取了新的紧急措施，以遏制新冠病毒继续蔓延。学校、剧院、教堂和餐厅门可罗雀。一家餐馆的老板已经亏本。
2021年的预订都取消了。我们收到的邮件有个人也有团体的。复活节是没指望了。我们希望夏天情况能有好转。
在米兰，许多教堂都关上了大门，一些居民认为这不是正确的方式。
如果上帝知道看到了这一切，如果凡事都是有内在的原因，教会应该是第一个欢迎虔诚者，给他们慰藉的地方，而不是关上大门。
意大利目前已有大约200人死于新冠病毒，4600多人确诊。英国目前通报了160多例确诊病人。地区性航空公司 Flybe 在推特上宣布停飞所有航班。
随着新冠疫情的发展，如果是一家已经疲弱的公司，恐怕没法挺过去。
南非星期四通报首例确诊新冠病例，这是继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之后第三个出现新冠病例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南非卫生部长说，希望从中国汲取经验。
我认为我们从中国那里学到的是快速、果断和团结应对非常重要。
在美国，至少已有14人死于新冠病毒。加州在出现一例死亡病人之后，当地官员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
我们做好了准备，情况也许比我们预想的要好，也有可能比我们预想的严重。所有专家都说无法事先做出预测。
洛杉矶那位因新冠死亡的男子很可能是从墨西哥驶往旧金山的至尊公主号游轮上感染的病毒。这艘游轮目前在旧金山沿海漂流。
在我们恰当评估船上乘客健康之前，游轮不会靠岸。
为了应对口罩紧缺，韩国决定禁止这类物资出口，同时规定民众每周限购2个。
我们知道不够，甚至这样还不能保证，请民众理解，口罩将优先给予从事消毒、医疗和安全事务的人员。
韩国目前6500多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是中国以外受新冠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中国，新增病例连续多日下降，展现一丝曙光。美国之音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虽然来自冠状病毒传播地的报道显示人们都戴着口罩，但是健康专家表示，这并不是防止疫情传播的最佳方法，还有其他更有效的措施来保护自己和他人免受感染。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本尼托的报道。
随着冠状病毒的继续传播，人们急于购买防护口罩，导致供不应求，这让公共卫生机构感到担忧。
I do understand why so many people are lining up.
我确实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排队要买口罩，但是我们也不想因此导致断货，让我们的医疗保健提供者没有口罩可用。那我们整个医疗保健系统来说，将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些口罩在社区中没有作用，这些口罩需要优先考虑给医护人员。这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也给那些感染这种病毒在家隔离或隔离人员的家属。
而且戴口罩也并不一定能防止感染。
如果您是戴着口罩的人，则可能会产生一种误导性的安全感。
那是因为全天都有病毒会落在您接触的物体上，栏杆、座椅、门把手、钞票。
但是我们可以采取的保护自我的措施是经常洗手，尽量不要触摸脸部，互相碰肘代替握手，也不要与生病的人同坐在通风不良的环境中。
比如坐轿车和出租车。
我们需要确保我们所有的环境都通风良好。如果您坐在汽车上，并且设置车内空气循环系统，那么汽车里所有人都在重复已经呼吸过的空气。
尼尔顿说，这意味着被感染的人应该戴上口罩，以防止病毒以呼吸飞沫的形式释放到空气中。
从您的鼻子或者嘴巴释放的飞沫会让别人吸进去。
所有这些就是为什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疾病控制中心表示，遵循简单的规则可以帮助遏制病毒的传播。
日常措施，例如打喷嚏时捂住嘴，生病时待在家里，当然洗手是永恒的常规。
不忘遮住口鼻，但同时也要
洗手，碰肘代替握手，让病人戴口罩。
美国之音记者本尼托，华盛顿报道。
截止目前，美国各州通报15例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病例，当中的12例出现在华盛顿州，多例发生于科克兰市的一间养老院。美国之音采访了一位居住在该养老院对接的来自香港的居民毕先生，他说社区的居民虽然对新冠病毒疫情感到担忧，但是没有出现恐慌，路上也很少看到有人戴口罩。不过他说能够感受来自华人的紧张情绪。
我认为人们对此感到有些担忧，但还不至于惊慌失措。一般来说，我认为人们还不至于惊慌失措，除了在本地商店买不到物资的人们。不过我觉得这里的中国人和其他人不一样，我认为中国人都吓坏了，中国超市的货架现在基本是空的。
尽管路上戴口罩的人不多，但是商店里口罩和洗手的消毒液却都售罄，而好事多的大米也是抢购一空。在西雅图，包括脸书、亚马逊和毕先生任职的金融公司都已经要求员工在家里上班。毕先生还说，公司规定员工3月20日前都在家里办公。毕先生仍然有不少的家人和朋友居住在香港，不过他并不担心他们的健康状况。他说香港人10多年前有过对抗 SARS 的经验，知道如何自保，不过他对香港政府防止疫情扩散不抱很大的希望。毕先生更担心他在美国各地的朋友可能因为没有类似的经验而忽视状况。不过人在华盛顿州的他对当地政府协助居民的防疫非常有信心。
人们担心病毒传播可能会限制美国的竞选集会、政治大会，甚至投票地点的公众聚集，从而干扰选举程序本身。冠状病毒正在威胁全球经济，扰乱市场，美国和其他国家将采取措施防止经济衰退。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在超级星期二的选举之中，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取得大胜，赢下了14个州当中的10个州，一跃而成为民主党竞选阵营的领跑者。从这场选举中，我们可以解读出怎样的竞选态势？我们今天请到了美国之音记者平章来为我们介绍。平章你好。
鲍荣你好。
是，那么拜登在这个超级星期二的表现啊，可以说让很多人都很意外，这是为什么呢？
令人意外的点呢，首先是他能够赢得14个州当中的10个州，尤其是像德克萨斯州和明尼苏达州还有马赛诸塞这3个州哈，因为我们知道他在这3个州的民调当中呢一直是落后于桑德斯的，尤其是在明尼苏达和马赛诸塞，他在这2个州的这个民调当中呢是排在第5位，那么最后居然能够一跃的赢拿下这3个州，确实是令很多人感到意外。另外一点呢，他在一些州，比如说像维吉尼亚州和这个 这个凯罗莱纳州。那么他在这两个州呢是取得了大胜，他这个赢的幅度呢也是超过了很多人的预期。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知道拜登之前啊，由于在连续三场的这个选举当中的选情非常的疲软，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他的这个选举之路是已经死掉了。那么这就让他的这个募款呢一直是非常的吃力，所以他财力不足呢就造成他没有钱在这个要在超级星期二投票的这些州来投放竞选广告啊，或者是招募这个工作人员来开竞选办公室等等。所以我们看到他在维吉尼亚和马赛诸塞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竞选活动。那么这种不竞选居然最后也能够躺赢哈，那么确实也让很多人感到很意外。可见呢拜登在超级星期二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选举的状况哈，不是靠的是这种稳扎稳打的竞选，而是靠的一股这个突然在关键时刻涌现的这个非常猛烈的这样的一个势头。
那你所说的这个势头是从哪里来的呢？
起点呢肯定是上周六拜登在这个南卡罗来纳州的这个大胜哈。其实拜登能够赢下南卡呢并不意外，因为南卡有很多的非洲裔选民，而拜登在非洲裔选民群体当中的支持率一直是很高的。但是他能够在南卡赢得这么大，超过桑德斯这个29%，而且在这个非洲裔选民群体当中的支持率超过60%，那么这一点呢还是非常的吸引眼球的，而且让人们觉得这个拜登呢还是有可能会赢的。因为过去30年所有拿下民主党总统提名的这些人呢都是在非洲裔选民群体当中更受欢迎的那一个。那么这个大胜呢就引发了后来一系列的这个骨牌效应。首先是媒体的口风的变化，媒体之前一直在谈拜登的选情的疲软，但是在拜登在南卡取得了大胜之后呢，媒体是在铺天盖地的报道这一场胜利哈。那么其实是在一个很关键的时间点上帮着拜登无形当中是做了免费的广告。而且拜登在这个南卡大胜之后呢，也让这个民主党当中的很多重量级的人物，比如说一些州的州长啊、参议员啊、众议员啊，是纷纷的站出来为拜登背书。我们知道拜登在民主党当中的根基是很深的，他自己也在竞选当中多次谈到哈，他曾经作为这个副总统啊、参议员，曾经是帮助他的民主党的同僚赢得过很多选举，去帮他们站台啊、这个背书啊，或者是募款，所以他是在民主党当中做出过贡献的人。那么现在换到他自己出来竞选了，所以他在民众的党内所获得的支持肯定是要多于其他的这个参选人的。那么只不过呢是因为他之前的选情很疲软，所以这些人都处在一个观望的这个状态当中。那拜登在这个南卡的大胜呢无疑是给了这些人信心，再加上要这个阻击桑德斯的这样的一种紧迫感，那么促使这些人呢是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上纷纷的站出来。这样的一种背书潮呢也带动了这个拜登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势头。另外更关键的一点是拜登在南卡的这个压倒性的胜利是让另外两位温和派参选人布蒂吉格、克劳布查看到自己呢是胜选无望，那么要服从这个党组织的利益哈，所以就在超级星期二之前就宣布了退选，而且表示会支持拜登。这样一下呢整个民主党温和派的这个力量呢就大大的集中了。我们知道此前啊民主党温和派的选民是非常纠结的，他们不知道自己要选谁，好像看谁都不是太满意，但是又觉得呢自己必须要出来选，否则桑德斯就有可能会赢，他们不想让桑德斯赢，因为觉得桑德斯没有办法在最终大选当中战胜特朗普总统。所以而他们认为这个在这届选战当中呢要战胜特朗普总统是最重要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反特朗普总统所带来的反桑德斯的这样的一种诉求哈，也促使这些人在其他的这个温和派参选人退选之后呢是果断地站在了拜登的身后。
那么现在拜登取得了这样大的胜利啊，这对桑德斯的选情来说意味着什么？
目前在这个代表人票数上呢，拜登是比桑德斯多了70到80票。那么接下来还有这个2480张票要争夺哈，所以现在说最后谁能赢呢，还为时过早。但是显然在势头上，这个拜登是占优势的。而且超级星期二呢，确实暴露出来桑德斯的这个所面临的一些困难。那么首先就是我们看到拜登和桑德斯背后的这个支持者群体的结盟是已经形成了。那么在拜登的身后呢，主要是非洲裔选民、45岁以上的选民、这个城市近郊的选民，尤其是城市近郊的女性选民，然后再加上温和派的选民和这个偏保守的选民。那么在桑德斯的背后呢，主要是拉丁裔的选民、30岁以下的年轻选民，还有这个自由派的选民。所以相比来说呢，我们看到桑德斯背后的这个选民群体呢更为狭窄一些。而且超级星期二也反映出来呢，桑德斯很难去扩大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选民的群体。另外，超级星期二显示出来这个年轻人的投票率是比较低的，甚至是低于2016年的。那么这一点显然是对桑德斯很不利的，因为桑 德斯的一个主要用来说服别人说他能够战胜特朗普总统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他能够吸引到年轻选民，尤其是那些以前都不参与投票的那些年轻选民的支持，以此来这个扩大整个民主党的这个选民群体。但是这一点显然是没有能够在超级星期二出现哈。接下来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呢，就是下周二的这个密歇根州的这场初选，因为密歇根州有很多的蓝领工人，那么这些蓝领工人呢，在2016年的时候是帮助特朗普总统推翻了民主党的蓝墙，那么民主党想要在2020年的时候夺回白宫呢，就需要夺回这些蓝领工人的支持，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下周二的这个密歇根州的选举呢，来看出来桑德斯和拜登谁更能够获得蓝领工人的支持。
嗯，好的，非常感谢平章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包容。
在美国，人们非常担心病毒的传播可能会限制竞选集会、政治大会，甚至是投票地点的公众聚集，从而干扰到选举的程序本身。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为自己处理美国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做法进行辩护。
自疫情爆发以来，我领导的政府采取了历史上最积极的行动来保护我们的公民。
不过评论人士说，特朗普采取危机处理模式的转变跟他过去的声明相抵触。他曾轻描淡写地对待卫生官员关于病毒传播不可避免的警告，他还指责民主党人为获得政治利益而散布恐惧。
他也有一些信誉问题，你知道，他对一些小事和大事都有些错误信息。
公众的信心可能取决于特朗普政府是否可以平息人们对新冠病毒日益增长的恐惧，部分原因是由于对出国旅行的限制、对流行病学加大监测、医学测试以及加强公众教育降低感染风险等手段。特朗普签署了国会通过的一项数十亿美元的支出计划以抗击新冠病毒，这一举动可能有助于树立信心，但是疫情爆发后股市大幅下跌可能已经损害了特朗普关键的竞选议题，也就是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承诺。
新冠病毒确实搅乱了原计划，这可能严重伤害了他的竞选。
特朗普的民主党竞争对手可能从危机中获得政治利益，一场全国性的紧急医疗事件可能会暴露美国医疗保健领域的差距，并为民主党呼吁政府在医疗服务费用方面加大支出而增添力度。此外，公众对在危机时期向往有经验的领导这一心态可能会提高前副总统拜登的形象，他在最近的民主党初选中表现出色。
我确实相信在不确定性和突发事件的时刻，人们将寻找安全的选择，那当然就是民主党初选中的拜登了。
现在判断新冠病毒是否会影响选举程序还为时尚早。在以色列，选举监督员最近戴着口罩和手套在一些投票站进行点票，因为当地有选民受到感染而被隔离。如果感染继续增加，各政党可能会考虑缩减即将到来的提名大会。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扩大以邮寄方式投票，以保护选民的健康。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华盛顿报道。
联合国表示，世界各地的女性的权益仍然低下，薪资较低，选择欠缺，并且持续遭受多种形式的暴力行为。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尼的报道。
国际妇女节的意义在于庆贺女性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成就。活动人士希望在全球范围推动女性权益，他们认为当前妇女权益仍然不足。
妇女权益若不完整，人权目标就永远无法实现。然而今年我们在纪念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25周年之际，我们看到妇女权益的倒退，令人震惊的杀害妇女罪行，对妇女权益捍卫者的攻击，以及矮化排斥女性的法律和政策持续存在。
1995年，189个国家通过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为妇女的安全和经济发展设立了全球议程。然而几十年后，联合国报告说对妇女的暴力、骚扰和歧视行为仍然令人震惊。专家说，这是因为决策层面缺乏女性参与，
在这些议题上做决定的只有一小部分人，这就是为什么让女性参与会议至关重要。正如我之前所说的，这不是什么高难度挑战，我们必须邀请他们，并且让他们参与投票。
联合国妇女署、国际发展和儿童基金会的一份报告显示，妇女和女童获得了一些进步，主要在教育领域，但这仍然不够。
我们检视教育，我们检视遭受暴力的风险，以及经期卫生，很多方面可以检视。我认为当你将这些视为一个综合体看待，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所有这些方面实现公平。
这份报告显示，非洲撒哈拉以南情况最令人担忧。
从童婚率看来，实际上有些进步，从四分之一下降到五分之一，其中大多数发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而就小学到中学的阶段来说，在撒哈拉以南，女孩能坚持上学并学习生活所需技能的人数也是最少的。
退休的菲利普·卡特大使说，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良好的治理。
你不能忽视这50%的人口，然后期望在社会、经济和平等层面上有所成长。
许多机构和妇女维权人士会在3月8日呼吁实现性别平等，以及完全终止世界各地侵犯妇女和女童的暴力行为。美国之音奥尼华盛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